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问题将会十分咁罕见成为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的聚焦重点。欧盟领导人星期五在欧盟峰会的第二日将重点讨论如何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当然如何进一步援助乌克兰以及惩罚伊朗介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是欧盟峰会第二日的重要议程。欧盟峰会星期四下午开幕，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为了对天然气价格制定上限一事达成共识，从峰会开幕之后一直争论到星期五的凌晨，但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由于德国坚持反对对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峰会最后只能够让各方保留意见，同时继续为天然气价格上限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由于欧洲的能源供应一直主要依赖俄罗斯，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对俄罗斯的实施了全面的制裁，此举亦都令到欧洲的能源供应，特别是天然气的供应造成严重的短缺，天然气的价格亦都因此而持续飙升，不单止给予各国经济造成困境，亦都令到寒冬即将来临的民众生活雪上加霜。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由于担心美国对电池材料采购的新规定将会推高成本，已经放慢向北美投资电池厂的计划。据路透社之前的报道，这家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自今年较早时候以来一直在考虑在美国以及墨西哥开设新的工厂，目前全球每三部的电动汽车当中就有一部是由该公司提供电池。计划在墨西哥北部南卡罗来纳州或者肯塔基州的投资将会是宁德时代在中国以外扩张的一部分。宁德时代在中国控制着近一半的电池市场，并且是为福特以及是宝马等主要汽车制造商提供客户服务。但是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自八月底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材料的采购实施严格的新的限制以来，宁德时代高管已经放慢了对北美潜在着新工厂选址的审查进程，但是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记者的置评请求。来自德国两国执政党的议员在星期四抨击中国航运集团中远集团在德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运营商占主要的股份的计划，并且警告说这个将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德国北德港广播公司报道说，总理索尔茨要求官员是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中国在汉堡进行投资。之前德国六个部委最初是拒绝了这项的计划，理由是中远集团有可能或者是获取太多的影响力。中远集团已经是该个港口的最大客户。两名未有被授权接受采访的知情人士在要求匿名的情况证实，的确是有多个的部委反对这笔交易。索尔茨的办公室表示，投资审查将会遵循现有的规制，但是以商业机密为理由拒绝进一步的置评。去年和索尔茨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的绿党以及自由民主党的议员公开批评了有关的计划，亲工商界的自由民主党人同样表示反对这项的计划。但是汉堡港口的运营商汉堡港口以及是仓储物流公司坚称，如果中远集团持有集装箱码头业务 35% 的股权。各向乌克兰的高级官员表示，随着冬季的来临，非政府控制地区的数百万人无法接触人道救助人员，可能需要救援。联合国向乌克兰的人道协调员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事实上我们定期要求两国允许越过前线，不幸的是俄罗斯联邦还未有允许我们这样做，这个是根据人道紧急情况提出的纯粹人道要求。布朗表示，他们会继续寻求进入俄罗斯在南部以及东部的控制区。乌克兰大量的老年人口亦都需要帮助，他们的团队正在试图通过当地组织接触偏远以及农村地区更多的社区。布朗在两个半月前抵达乌克兰就职，他正在是加紧乌克兰各地的过冬援助，他的团队正在帮助社区修理暖气、毁坏的屋顶，并且分发床垫、 毛毡以及系厚嘅衣服，佢哋仲同有备用嘅发电机以及移动加热器嘅医疗联系。11月中旬到3月中旬系波兰嘅严冬，平均气温响冰点左右，有大量嘅降雪。巴基斯坦今年头九个月嘅激进攻击大幅增加，导致450多人死亡，大部分系安全部队。有关官员表示，暴力系孤立嘅恐怖事件。巴基斯坦表示，激进主义复活嘅塔利班接管阿富汗造成嘅反巴基斯坦嘅激进分子已经系力图到阿富汗，继续从当地发动越境嘅攻击。官员证实，有将近350名嘅军人以及其他嘅执法机构人员响今年头九个月嘅攻击当中死亡。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声称运发动咗攻击，或者系被指责为系发动咗好多嘅攻击。安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同阿富汗接壤嘅西北部嘅开伯尔普什图省，到目前为止经历咗最多嘅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嘅攻击，导致咗96名军人死亡，至少280人受伤。省警察局证实有82名嘅警官系死亡。美国司法部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四宣布，一份有8项罪名嘅起诉书当日响位于布鲁克林嘅联邦法院解封。7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控参与一项多年嘅活动，以强迫遣返居住响美国嘅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联邦检察官表示，首要被告安全中亦系据闯响中国省纪律检委会不同官员的控制以及指示之下参加猎狐行动，对一名美国居民是进行监视，并且从事对他骚扰以及胁迫的行动，以迫使他返回中国。55岁的安全中和他34岁的女儿安刚阳星期四早晨被捕，他们居住在纽约，其余5名被告都是在中国，目前仍然在逃。一艘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大亨莫尔达索夫有关的超级游艇星期四离开香港前往南非，之前近两个星期美国指责香港成为受制裁者的避风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指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中国不去撤销涉嫌殴打香港人的官员外交豁免权，将会有外交的后果。英国官员对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官员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有最新的回应。有英国人权组织人士相信，英国越来越有可能会驱逐中国总领事出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官员表示，如果英国警方相信有足够证据控告任何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英方期望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在上星期日，一个香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领事馆入面有多名男子出来破坏示威物品，其中一名香港示威者 Bob Chan 被扯入总领事馆，并遭多人殴打。Bob Chan 在10月19号星期三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没想过踏足领事馆范围，而是被拉入去的。他形容袭击他的人行为野蛮。在10月19号星期三，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向英国天空新闻承认自己曾经介入事件，说他认为当时是紧急情况，指一名男子威胁他的同事的性命，又说他们是试图控制当时的情况。他表示自己没有袭击任何人，不过事发片段显示他有拉扯 Bob Chan 的头发。
The man is because he's abused my country, my leader. I think he's that. It's my duty.
郑希元说，那是因为他侮辱我的国家，我的领导人，我认为那个是我的责任。英国国会在星期四再度就事件进行紧急质询，多名议员都要求英国驱逐郑希元出境。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质问英国政府对郑希元承认责任有何回应？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解释，事件发生之后，英方只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是因为中国大使当时不在英国。他说英方对大使馆表示，事发片段中总领事馆官员的行为完全不能接受。他补充，大曼彻斯特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已经指示英国驻华大使对中国外交部表示深切关注。
And let me be clear that if the police determine that there are grounds to charge any officials, we would expect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waive.
洛曼说，让我很清晰地说，如果警方决定有足够证据去控告任何官员，我们期望中国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施智安说，他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只是使用外交言辞，而是立即驱逐郑熙元和所有涉事的袭击者出境。
The fact is, we do not want them here in the UK and they must go.
施智安说，事实是我们不欢迎他们留在英国，他们必须离开。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说，英国必须作出强烈回应，召见中国大使。
I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expel the individual and then for that individual to apply to return? And that way round, at least.
韦斯特话，外相会唔会有可能先将相关嘅人士驱逐出境，佢哋再申请入境，等我哋知道政府会采取最强烈嘅回应。诺曼表示，中国大使唔喺英国，上一次英国召见外国大使系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在事件之后英国政府的反应虚弱，最新回应振奋人心。培伦德说，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可能会撤销外交豁免权，对于总领事现在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驱逐出境，这个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向香港人显示英国是一个会保护他们的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越来越多人担心，如果共和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后夺回美国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议员将不会维持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对这种顾虑，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做出反驳。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強而有力的兩黨支持，他在星期三10月19日對記者說，我們將會繼續與國會合作，就好像我們過去幾個月以來一樣，付出這些努力支持烏克蘭，不理需要多久。自從戰爭在2月尾爆發以來，美國已經批准向烏克蘭提供多達600多億美元的援助，其中170多億美元的安全援助已經被分化。然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示意，如果共和黨控制回眾議院，援助有可能會慢返落嚟。星期二，麥卡錫對潘奇堡新聞話，隨住經濟衰退嘅到嚟，美國人唔會給予烏克蘭開一張隨意填寫嘅空白支票。佢話佢哋唔會咁樣做㗎，呢個唔係免費空白支票。目前烏克蘭首都基輔同埋其他城市仍然喺度遭受俄羅斯無人機同導彈嘅襲擊，境內多數地方失去電力。烏克蘭執政嘅人民公仆黨主席奥莱纳舒里亚克话，乌克兰人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嘅中期选举进程。我哋嘅人民每日都喺度死亡，我哋每日都喺度挺身捍卫住全世界嘅民主。佢对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话：，你可以睇到每日发生嘅炮击，我哋嘅住宅被摧毁，我哋嘅人民被杀戮。你哋唔能够减少支持，只能够增加。观察人士话，随住共和党内嘅孤立主义倾向抬头，一啲人担心对乌克兰嘅援助力度有可能会减退，特别系用于人道同埋经济需求嘅援助。不过，美国嘅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员贝尔兹纳认为，对美国安全援助嘅担心相对少一啲，因为共和党人一般都支持军工复合体。歐洲人目前在烏克蘭以及整個北約東側的最急切的需求是什麼呢？是武器需求無所不有，從彈藥到非常複雜的武器系統，例如是海馬斯、無人機。貝爾茲對美國之音說，在歐洲國防預算增加這麼大，以至於國防開支的增長步伐超出了貨架上現有的貨物。今年5月，國會投票再提供400億美元的新的軍事和人道援助，有57名共和黨眾議員對這筆方案投了反對票。 除了經濟衰退逼近之外，一些共和黨議員還放出信號說美國應當更加關注中國軍力發展所帶來的威脅。有多議員希望看到國防部有更多的問責，而且更多關注目前存在的威脅。眾議院多數黨黨鞭斯卡利斯上個月對記者說，中國正在着手咄咄逼人地擴大海軍艦隊，而目前我們的海軍艦隊正在衰退。貝爾茲南說，烏克蘭境內的衝突是一個試驗場，不單止考驗著西方在技術上的戰爭能力，亦都考驗西方保護夥伴抵抗侵略的承諾。烏克蘭境內競爭激烈的軍事環境令到防務公司有理由在武器技術方面去創新和投資，其中很多正在烏克蘭戰場接受檢驗。假如未來和中國衝突的話，這個將會是很重要的。他說，他補充到，中國亦都在研究西方如何對莫斯科的擴張主義野心做出反應，在烏克蘭出現的任何性質的隱約都是有後果的。他說，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到時候會有幾咁強悍呢？一些共和黨議員仲提出需要加強對送往烏克蘭的援助的監督，他們抱怨說美國承擔的經濟負擔要大過其他北約成員國。觀察人士說，停止美國針對烏克蘭的支持將會抹去烏軍在戰場上取得的成果，並有可能改變戰爭軌跡。現在就投資於烏克蘭的防務是不是比今後不得不保衛一半的歐洲大陸要好呢？貝爾茲納說，所以有種財政保守主義的論點，就是在問題變得太大之前現在就止住，這樣會迫使美國在更大的地方投入更多的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台灣張軒艦首任艦長、成功艦首任副艦長黃征輝最近在他出版的新書《終極和戰》中提出，在五個前提之下，中共武統台灣的最遲的期限是在2032年，台灣勢必承受共軍的第一擊，屆時國軍最佳反擊時機是共軍距離台灣80公里處，因為台灣不單止企穩道德制高點，而且亦都能夠遂行陸海空集火打擊，是濱海決勝發起攻擊的最佳時機。正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特別是習近平在二十大上發表一番有關台灣問題的講話之後，這本書中有關中共武統台灣的時間表引起外界的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中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当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他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不排除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使用武力。之前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的会议公布，在论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并且提及到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是反对台独的决心。外界预测中共二十大修改党章的时候，可能会将祖国完全统一等表述写入其中。台湾张轩舰首任舰长，并且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海军猎雷舰舰长以及成功舰首任副舰长的黄征辉，恰逢是二十大前出版新书《终极和战：两岸战争与和平，统独最短的距离》，再度引起了公众对台海问题的思考以及是关注。黄征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在中共对外是未有爆发类似韩战的大型战争，对内是没有掀起类似文革的血腥斗争，国际之间未有发生大规模死亡惨重的疫情，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成长，习近平持续连任至第四任，以及是台湾是未有踩到台独红线，这五个前提之下，中国武统台湾的最晚期限是在2032年，但是有可能会提前。黄征辉表示，屆時習近平已經是大權在握整整20年，享有一錘定音的無上權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只是欠台灣這一塊的拼圖，是否要發動武統只是在他一念之間。屆時美中兩強對世界影響力以及是兩岸軍力的消長，中國10年後用武力統一台灣亦都不會好像今日那麼困難。 面对可以树立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成就的机会，他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放弃。他还表示，从台湾政府近年来向美国军舰超过6000亿台币，并且计划延长兵役这两个征候来看，战争和台湾的距离远比国人想象得更近。到了那一日，纵然是台北想以不独换取北京的不武，恐怕亦都难以逾越。王正辉表示，发动战争第一步是要思考的，就是战争目标对中共而言，武统的目标就是要逼迫台湾政府的和谈，接受一国两制，一切的行动方案都必须要朝着战争目标接近才是有意义，任何可能远离目标的方法都是败笔。想明白到这个道理之后，就可以了解那些的海空军的威胁、远距离的联合火力打击、夺取外岛、海空封锁等都不会是中共武统的选项。北京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山西登陆攞落台湾的本岛，并且速战速决直捣到台北政经中枢，这个才是距离战争目标最接近的一个方法。他说，如果中共夺取外岛，他在国际之间就会变成一个侵略政权，将会落得跟今日俄罗斯一样的下场，台湾人民亦都会群情激愤，台湾政府不单止不会接受和谈，还能够以国安危机为理由对发表倾向统一言论的人严加控管或者是取缔。这个对中共来讲，距离两岸统一的目标只是越来越远，亦都将战争目标是推得更远，而且耗时更长，还可能陷入战争的泥沼。
这是我说的，武统不动则已，动必直指台北。我甚至给北京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你没有这个把握不要动手，第二，你有这个把握，我可以立刻拿下台北。结果我一打，我发觉，哎呦，我误判。
英辉表示，这个是我所讲的武统不动则已，动必直指台北。我甚至是给予北京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你是没有把握，没有动手；第二，你有这个把握，可以立刻是拿落台北。结果一打之后，发觉我是误判了台湾是很厉害，未能够打落来，你也都要立刻停手，因为打落去可以告诉你，就是今日的俄罗斯，就是变成所有华人的亲痛仇快。王正辉表示，为了占据道德高点，让台湾赢得全球声援，台海战争势必由中共发动第一击，台湾必得是承受第一击。以现今中共各式导弹的数量、射程、精准度以及是破坏力而言，台湾所有大型固定式的军事目标，譬如是雷达站、飞弹基地、机场跑道、军港以及负责指挥的作战中心和通讯设施等等，都很可能在第一击的时候就受到是严重的破坏，到时耗资数千亿台币筹购的 F-16 战机将会无法升空，连带必须要透过 F-16 才能够发射的空对地导弹亦都将无用武之地。 F-16 在未来的实战的战争里面很可能差不到两三个小时。王正辉表示，一架 F-16V 可以购买120枚的射程超过200公里的天宫二型防空导弹，一艘潜舰各造圆形舰可以建造100艘分别搭载两枚红翼以及是红山反舰导弹的导弹突击艇。假如台海爆发战争，敌军是飞行员，是会畏惧 F-16 还是120枚的攻翼导弹，敌军舰长究竟是应该是担心一艘不知是方中的潜舰，还是100艘难以侦测、总数高达200枚的导弹，值得深思。他表示，若然是以国对国不动用核武，双方倾全力使用传统的对传统、游击对游击等概的方式对等作战的基础上面，纳入力量、决心、环境、方法、机会和训练等因素去计算所谓的战力方程式，可以得出中国武统台湾的综合战力是 3.12， 台湾是 0.91， 比率为是3:43:1，代表着武统预测结果是中国回胜。他说，综合战力教育的国家想要逆转性，只能够寄望于方法，亦是战略，台湾必须要采取某种能够以1:3:43的方法，否则是难以获胜。 他表示台湾的战争目标不是反攻大陆，而是中国不要攻打台湾就好，所以对台湾而言，准备严密、组织强固的防卫可能比进攻更加有效。为了落实这个观念，各军筹建的武器和装备必须是以巩固本土防卫作战为优先。王征辉表示，攻打防卫战的时候，身处弱方的重点是在于集中力量，千万不可以被多力分。从这两个观点来看，源头远程打击是一个战略的错误，因为他听起来是虽然是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吓了北京的武统的决心。
中国像一个大恐龙，这些所有的一个叫远程飞弹就像一个小匕首，你在他尾巴扎一下，那个痛传到他头啊，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浪费了很多钱。
丁辉表示，中国就好像一个大恐龙，远程飞弹就好像一个是小匕首，你在他的尾巴是打一下，当那个痛传到他的头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你是浪费很多的钱。王征辉说，而且远程武器的造价远高于中程、短程的武器，因此每增加一分远程打击力，势必减弱三到四分的近程的防卫力的资源，将会有违集中力量的大原则。王征辉强调，集中力量的目的是在于发扬火力，为了将台湾防御优势最大化，首先应该是浓缩战场，其次就是要重点防御，最后就是在来犯部队最脆弱的时候集中火力实施打击。他说，台湾恒山指挥所是第一优先保护的对象，其次为陆军五大作战区、海军司令部和南指部、空军司令部和空作部，这九个副指挥所都要具备接替恒指所的能力，为了防意外，还应该是建制移动式的指挥中心，外观就好像一台大型的货柜车，里面必须要备能够清楚显示战场的电子地图、通讯指挥设备以及是自动接战系统，好命令各单位分头系进行合击。其次，若然想在遭受共军第一击之后能够确保国军战机起飞，或者是让机场耗损降到最低，首要工作就是要将防空要是导弹防御系统优先部是属于机场周围的保护，其次就是利用建筑、防爆墙、近壁系统加强低空次音速巡弋导弹的反制，而且还是要不断地精进跑道抢修技术，以及是多元运用预备跑道，或者是将民用机场在战时立编军事用途。王征辉表示，如果共军突破台湾的防守，进入滨海决胜阶段，国军一定要去思考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节点是强过人，找出这个节点并且倾巢而出全力去攻，才是有胜算。
你要浓缩你的战场，我必须把我的战场划到2000公里、3000公里，我只划在近岸80公里、100公里，我就等在这里。记住，我就等在这里。
浓缩战场，我并不是将我的战场划到是2000公里、3000公里，我只是划在近岸80公里、100公里。这个就是等于在这处，记住，就是在这处是守株待兔。他还表示，台湾国军立现时有6型现代化的地对空导弹，包含着爱国者一、二型、天宫一、二、三型以及标准二型的导弹，以及是红枫二型、红枫三型的攻南导弹和鱼叉导弹的射程。共军在距离台湾80公里的时候，最适合国军集火是还击的时机，因为80公里除了是北部一小段，其余大部分都已经是越过了台湾，台湾再还击至少已经是站稳道德制高点。其次，这个距离都是在台湾防空导弹的范围里面，上述九型的导弹可以集中的火力攻击，能够同时对敌方的船舰、巡航道是陆空军联合火力打击。不过若然超过80公里，上述的条件部分是无法成立。但是如果共军的登陆船舰在滨海决胜当中仍然是存活，并且继续向台湾航进，王征辉说最适合发起滩岸歼敌的时机就是距离台湾30公里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最大火力的发扬之地，再远 将无法使用关键的雷霆两千。再近一个可能是错过了雷霆两千 MK45 的最佳攻击距离，其次则是接近攻蓝飞弹进攻的最短出距离，可能是无效打不到。不过他亦都表示，若然是台湾未来是筹获到一些不同性能的武器与装备，滨海决胜和滩岸歼敌的最佳发起距离亦都将之而修正。王征辉强调，台湾必须将珍贵的国防资源购买在未来战场上面真正有用的东西，令到北京当局清楚了解要武统台湾十分棘手，而且代价非常之高昂，如此才能够产生吓阻的效果备战。否则不理美军是否出兵介入台海，战场终究仍然是在台海，台湾生灵涂炭一点好处都是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在白宫上个礼拜三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被视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更加被视为对美国领导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阻止中俄等国家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应该开始于国内，尤其是阻止中俄借助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中国的游说努力亦都将会越来越无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根据拜登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美国一些议员认为，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就是要阻止他们通过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游说，进而损害国家安全。在新国家战略出台前几日，10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是推出了一项名为停止帮助对手操纵一切议案，目的是对试图破坏民主、民主制度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潜在推动者是起到威胁的作用。议案由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民主党籍的史蒂文·科恩、艾丽莎·斯洛特金和共和党籍的乔·威尔逊和吉姆·班克斯联合推出。有报道说，议员有意将议案是名称是缩略为英文的羞耻 shame 这个词，就是要让为中俄等国游说的人感到羞耻。声明说，阻止腐败和威权主义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破坏始于国内，任何爱国的美国人都不应该为对手工作，通过兜售对手国有企业的宣传和影响力，以及与名人签约来到推动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不利的议程而获利。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他的寡头网络引起了民众对那些受雇为我们的对手游说并且破坏国家安全的几百名的精英的注意。声明继续说，言论自由是我们宪法的基石，但这个绝不意味着从中国共产党、德克兰的恐怖主义政权、战争罪犯普京和大规模杀人犯巴沙尔、阿萨德等人的腐败当中大量获利。声明指出，Shame 议案对游说披露法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了修订，禁止说客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个人为美国对手工作收受报酬。议案还对帮助对手进行游说的个人和团体提出了新的披露要求，并且对违反者处以经济上的惩罚。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要求以政治或者准政治身份代表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公布他们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相关活动和资金信息。游说披露法就在1995年成为法律。这项的法案规定，任何游说实体必须在参议院秘书和众议院秘书处是注册。美国非营利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 Shame 议案虽然可能不会在本届国会通过，但他的出台标志着向揭露并且最终压制中国在美国的恶意游说活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写说，长期以来中国和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一直是利用我们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当中的漏洞，包括雇佣美国前高级官员以促进他们在华盛顿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往往以牺牲他们的美国国内的竞争者为代价。10月12日，有一条与中国游说活动有关的消息得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关注。这条消息 既顯示中國在美國游說的力度，另一方面亦都展示了美國對為中國的游說活動是已經是採取措施。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當日裁定，司法部不能夠強制要求美國賭場大亨史蒂芬·韋恩現在向司法部登記為中國政府的稅客，因為韋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已經在2017年結束。不過法官特別強調，他沒有裁定韋恩是否有充當中國政府的稅客。美國司法部5月份起訴韋恩，以要求他登記為遊說者。司法部官員當時說，這是30多年來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發起的第一宗積極的民事訴訟。起訴書說，韋恩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代表中國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包括在2017年韋恩曾經敦促特朗普驅逐一名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商人。訴訟書沒有提到這名中國商人的名字，但是據信這名商人是曾經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郭文貴。韋恩當時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務主席。起訴書說，特朗普對韋恩表示他會過問此事，不過根據訴訟書，將郭文貴驅逐出境的努力並沒有成功。中國的遊說的努力的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曾經通過遊說試圖讓美國放棄跨黨派創新和競爭法案。這個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大科技的投入，提高美國競爭力，在全球範圍和中國進行抗衡。拜登總統在5月的一次演講當中說，中國曾經試圖阻止國會通過創新與競爭的法案，除了試圖在聯邦層面上影響美國的對華決策之外，中國還試圖影響美國的州和地方各級的政府，以達到地方包圍中央的目的。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今年7月發出一則的簡報，警告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警惕中國的影響力活動。簡報說，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幾十年來與很多的中國實體建立了聯繫，通常為雙方都帶來益處，但隨著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尋求利用中美之間的這些地方關係來到影響美國的政策，並且推進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份題為《守衛我們的未來》，在美國州與地方層級保護政府和商界領袖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行動危害的簡報說，中國政府了解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華盛頓，可能會尋求利用他們作為代理人來到倡導北京所希望的美國國家政策，包括改善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減少美國對中國針對台灣、藏人、維吾爾人、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的批評。根據美國專門追蹤政治款項的網站公開秘密的數據，2016年以來，中國在美國的遊說總金額高達2億8000多萬美元，位居所有國家之首，在2019、2020、2021年在美國的遊說費用名列第一，2022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佔據前十的位置。2022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公司對美國的商業遊說有所下降，遊說金額主要來自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國際電視台等媒體機構。中國對美國的遊說活動是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擴大而發展，在第一批支持中國的稅客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應該是希望解除貿易壁壘、進入廣闊的中國市場的美國跨國公司。正是他們在美國的政界的遊說促使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並且由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10月11日簽署成為法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薩特對美國之音說，那個幾乎就是中國遊說美國最成功的巔峰時刻。薩特曾經專門寫過一本書揭示政治遊說和中美關係，不過他強調那個是美國公司的遊說活動，現在美國的公司應該是越來越少這樣做。從遊說國會的角度來說，中國政府的努力只是讓國會議員越來越疏遠。他說這個是兩黨的共識，關注和緊迫感是兩黨共有的，要強化美國對華政策，在面對中國挑戰的時候捍衛美國，這是當今國會普遍強調的重點。他的印象是，他得到的零星的訊息是中國大使館的遊說是不起作用，他們不被信任，國會成員不回覆他們的來電。現在的情況是，中國被認為是要將美國擊敗的國家，國會議員是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個是肯定的，所以他們想保護美國免受這種傷害，所以他認為這個是普遍的態度。事實上，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執政到拜登政府以來的三屆國會是推出了幾百個以對華強硬為基調的與中國有關的議案， 这些的议案涉及影响力、经贸金融、军事安全、通讯技术、医药卫生、人权民主、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美国史丹福大学护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一书的作者戴雅门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国会的游说并不是那么有效，不过议员提出 SHAME 议案的确是向提高建设性警惕迈出了一步。他认为相对于游说活动，中国在美国的其他影响力活动更差。戴雅门说，因为至少正式的说客必须要注册，最严重的形式是涉及官员腐败，他们肯定想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等其他国家这样做，恐吓华裔美国人，还有海外的中国学生，他们被同学监视，在美国没有言论自由，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机密。这类活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作为自由社会的价值观是构成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中国和非洲的接触在经济和外交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习近平执政近十年期间，他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见证了横跨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在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他的政府将中国的财政承诺增加了两倍，并促使更多非洲政府在联合国支持北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专题报道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对非洲来讲意味着啲乜嘢呢？习近平将在本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到第三个任期。分析人士表示，非洲各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的举动。位于华盛顿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保罗·南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对非洲有个人的兴趣，取决于该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看法，这样中非关系就会非常稳定，而且是多面化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和非洲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北京支持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但是南图利亚说，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更加注重和西方交往和国内改革，而不是和非洲的关系。南图利亚说，习近平将中非关系提升到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他补充说，习近平肯定会获得到第三个五年的任期，甚至可能执政更长的时间。他预计中非关系会进一步加强。习近平之所以能够竞选第三个任期，仅仅是因为他在2018年修改宪法，使他成为可能。一些分析人士说，他正在为自己的终身任期铺路。南图利亚说，这个可能会鼓励非洲进一步改变或操纵宪法，以便党派领导人能够继续执政。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这种趋势正在返回非洲大陆。但是其他分析人士不是太过相信习近平是中非关系走向的唯一原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负责人代博拉·布劳蒂加姆说，很难将某一个人的影响与中国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非洲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吸收能力区分开来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科布斯·范斯塔登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前，北京和非洲就已经有接触，并且有很多参与者推动。他说，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共领导人的意义重大，但我不认为这样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非洲接触的本质。不过范斯塔登指出，习近平提炼和重新包装中非之间的关系，他的确定义了中非接触的外交基调。仿效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国家数量，讲明了中国软实力在非洲的成功。分析人士说，中国当然希望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努力试图追赶。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教授克里布朗對美國之音話：我的觀點就是習近平當局越來越多地創造一個親華和反華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各個國家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尋求與中國建立務實關係來謀取私利的國家，他們接受中國的交易式外交，總體上不是太過在乎價值觀，然後另一部分主要就是美國和他的歐洲盟友，還有其他親密盟友，這些國家當然相信價值觀很重要。他補充道，中國對與後者的關係越來越失去興趣，因為後者似乎是在教訓中國，或者看不起中國，中國還更加懂得要擁有廣泛的替代關係網絡，特別是在全球南方那裡不存在這些問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瑞新表示，與這些國家建立關係可能仍然將為北京的外交政策重點。曾瑞新說，習近平都決心與西方或民主國家抗衡，為此他治下的中國將需要吸引非洲國家，特別是那些專制國家。然而曾瑞新亦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經濟可能會放緩，因為他的政策對經濟增長沒有幫助，經濟放緩將會意味著一帶一路倡議的資金減少，因此用於吸引非洲國家的資金亦將會減少。面臨中國國內經濟困難和不受歡迎的清零政策，以及西方不斷指控中國貸款的債務陷阱外交，經濟學家表示貸款量已經下降，使非洲市場變得脆弱。在2021年中非合作論壇上，北京宣布提供給非洲大陸的資金將會減少2000萬美元，中國是否會縮減它在非洲的存在呢？史丁新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允對美國之音說，出於政治和經濟原因，中國永遠都不會遠離非洲，但就目前而言，考慮到中國自身的經濟變化以及基礎設施為導向的融資貸款的舊模式似乎是不可以持續的。隨著北京從公路和鐵路等硬件基礎設施項目轉向對信息和通訊技術、農業、綠色能源和非洲其他領域的投資，中非接觸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繼續增強他在非洲大陸的軟實力的另一種方式，就是要向非洲政界人士宣傳他的治理模式和政黨模式。中國今年甚至在坦桑尼亞開設一間政黨培訓學校，一些批評人士擔心這樣可能會破壞該地區的民主。曾瑞新說，儘管一帶一路規模縮小，但對非洲政治家和官員的培訓仍然將會繼續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最近透露，中国政府要求他保证不要将他的卫星互联网星链引入中国。观察人士说，星链为全球冲突热点地区提供自由网络接入的能力，令到中國當局有所警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私營火箭發射龍頭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的創辦人馬斯克的星鏈衛星互聯網項目最近引發不少的爭議。英國金融時報10月7號報導說，馬斯克透露北京要他保證不會向中國銷售星鏈，目前並不清楚馬斯克是否答應中國政府這個要求。星鏈項目此前從未公開表示過有進入中國的意願。馬斯克今年較早時候應中國網信辦旗下刊物邀約發表一篇引發爭議的文章中，對 SpaceX 和星鏈項目都隻字未提。分析認為，中國政府向馬斯克提出這個要求，突顯出當局對網絡的控制欲，中國政府希望阻止任何他沒辦法控制到的網絡連接。荷蘭萊登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數字中國項目共同創辦人羅吉爾·克里密斯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克里密斯說，出於同樣的原因，那個公司旗下的實驗性項目氣球互聯網 LUN在2014年亦都曾經引起過中國政府的警覺。 以星链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的云位自由构想自诞生之际，就给予很多互联网防火墙内的中国网民带来希望。而马斯克参与国际政局热点的举动，亦都令到很多人将星链视为集权当局断网威胁下的救星。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曾经在中国新浪微博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力频对美国之音说，自从星链问世，马斯克开始通过 SpaceX 发射星链服务的卫星之后，中国互联网上，尤其是在微博上，很多网民都在这里传阅这样的一种想法，有星链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连上互联网了，互联网防火长城就没办法再阻止我们访问互联网了。每次有星链新闻之后，这个段子又会流传的。刘力频说，中国当局一定程度上信这种段子的，觉得网民就盼望着这种异想天开的可以绕开防火墙的方式，他们自己一定程度上信了这个段子。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马斯克应乌克兰副总理援助的请求，立刻启动星链在乌克兰的服务，并且在美国政府的配合之下，向乌克兰运送星链连接的硬件终端设备。伊朗女子阿米尼上个月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突然死亡，亦都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示威。当局为控制信息流动切断互联网服务后，马斯克在9月23号就宣布为伊朗激活星链卫星服务。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调整针对伊朗的技术制裁，以便伊朗民众使用数据通讯服务。星链互联网的作为可能成为北京的眼中钉。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方面向马斯克明确传达了对他在乌克兰开启星链服务部署的不满。加拿大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地缘政治未来学者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说，中国政府深知 SpaceX 的星链是几咁具有变革性，以及让他的社会能够访问北京没办法控制到的另一种互联网的能力。中国人正在密切关注太空互联网影响实地政治和特定局势地缘政治的能力，特别是在和乌克兰的有关问题上。中国并不将 SpaceX 看成是典型的美国科技公司，他们将它视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同时也都视为一间有时会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的公司。星链项目计划以超过12000颗近地轨道的小型卫星形成的超大卫星群，为全球提供高速网络服务的能力，摆脱地面基站的束缚。截至到2022年9月份，近地轨道上共有2300颗正在运作的星链卫星。开通星链服务的地区和国家都越来越多。 SpaceX 公司10月11号发布消息称，日本就成为首个启动星链服务的亚洲国家。 SpaceX 计划用星链服务来到满足日本山区和离岛等地区对通讯的需求。台湾方面亦都最近表示，受到乌克兰经验的启发，计划推动卫星网络。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9月份说，计划未来两年为保障台湾网络服务正常运作投资5亿5000万元新台币。唐凤最近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最快在下个月开始接受申请服务供应商的申请。虽然并未点名中国威胁，但他强调这个计划是为了因应猛烈军事入侵的情况、自然灾害或者是海底江缆故障等问题。菲律宾政府都正在寻求招揽星链加入该国的免费上网服务计划。菲律宾传媒报道说，预计星链在菲律宾的子公司将在2023年上半年年内启动服务。星链的官方地图显示，该项目的计划服务开通范围包括了日本、南韩以及多个中亚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国家。星链的快速发展引起中国的安全担忧和警觉。 一些中國軍事評論稱，星鏈衛星相當於美軍的眼睛，能夠監視各個地區的動向。中國技術期刊《現代防衛技術》今年較早時候發表研究人員的署名文章，說星鏈與美國軍方展開密切合作，同時 SpaceX 公司獨立擁有著整個產業鏈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為中國形成隱患和挑戰。文章建議中國需要針對星鏈採用軟殺傷和硬殺傷互相結合的方式，細路部分星鏈衛星喪失功能，破壞星座運行體系。美國電訊法規專家、數字進步研究所主席喬爾·塞耶說，考慮到馬斯克對干預獨裁政權國家的嗜好，還有他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替代各型互聯網以外選擇的能力，我認為這個亦都令到中國更為謹慎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從普京無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初期開始，俄羅斯軍隊就在殺戮烏克蘭平民並破壞或摧毀平民基礎設施，很多遭到俄軍炮擊的地點可以清楚辨別出是平民用途，譬如是學校、醫院、購物中心和住宅大樓。從10月9日開始，俄羅斯武裝部隊加大了針對烏克蘭平民人口的恐嚇，這個是對不明人員破壞連接克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南部的一座俄羅斯大橋的回應。這座大橋除了日常車輛和火車交通之外，亦都被用來運送軍事設備和物資。普京的軍隊向一系列遠離前線的平民目標發射導彈，這個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初期之後對平民最嚴重的襲擊。克里姆林宮今日對烏克蘭攻擊再次突顯了俄羅斯的殘暴戰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書面聲明中說，俄羅斯炸彈擊中了基輔的兒童遊戲場和公園，一輪又一輪的導彈擊中了基輔的街道，破壞了取暖並襲擊烏克蘭各地沒有軍事用途的目標。美國強烈譴責俄羅斯對包括基輔在內的烏克蘭各地的導彈襲擊，這些襲擊造成平民死亡和受傷，並摧毀了沒有軍事用途的目標。他們再次顯示普京對烏克蘭人民的非法戰爭徹頭徹尾的殘暴性。拜登總統說，這些襲擊只能夠進一步加強我們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的承諾，不理需要持續幾耐，我們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一起將會繼續讓俄羅斯為他的侵略而承受代價，因其暴恨和戰爭罪而讓普京和俄羅斯承擔責任，並向烏軍提供必要的支持，捍衛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自由。俄羅斯的襲擊再一次提醒大眾，他對烏克蘭的戰爭帶來一個深重的道德問題。布林肯國務卿說，烏克蘭與世界各地任何其他國家都一樣有權利去選擇自身未來，並且在他的國際承認的邊界內和平生活。這一場戰爭中只有一個侵略者，就是俄羅斯，只有一個國家正在通過企圖兼併烏克蘭土地並一再攻擊平民而將這一場戰爭升級，亦都是俄羅斯，只有一個人可以現在就停止這一場戰爭並撤走俄羅斯軍隊，就是普京。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